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继续来思想《西敏小要理问答》第49问和50问。49问，第二条诫命是什么？答：第二条诫命是，你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它。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是祭邪的上帝，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第50问，第二条诫命吩咐什么？答：第二条诫命吩咐我们对上帝在圣经中所指定的宗教崇拜和蒙恩之道，并接受、遵守、保持存全。那我们会看到啊，第一条诫命和第二条诫命呢，啊，这两条诫命的教导，它是有区分的。第一条诫命主要谈到我们只侍奉、尊荣啊一位神。而这位敬拜的神呢，他必须是圣经中所启示的那一位上帝。只有敬拜这样的一位真神啊，才是合法的敬拜。那第二条诫命呢，主要教导我们，神要我们以何种方式来敬拜他。换句话来讲，第二条诫命是告诉我们敬拜神的方式和方法。我们敬拜上帝不能够随心所欲也不能够按照自己的喜好发明我们认为合适的方式来敬拜神，这样的话呢是错误的。你比如说你去一家公司上班，你去超市，去某一个机构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规章和制度，你不能够随着自己的性子来。如果随着自己的性子来，会被警告或者被炒鱿鱼。所以你到任何一个团体和机构当中，都要遵守那个团体的制度和他所这个对员工或者对购物者他所设定的限制。第二条诫命呢，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敬拜神是不能够用自己发明的方式，也不能够用其他人所发明的方式来敬拜上帝。那关于第二条诫命呢，是有很多的讨论。那像这个罗马天主教和路德宗，他们在解释第二条诫命的时候呢，就把这个不许雕刻偶像和第一条诫命不可有别的神连在了一起。那如果这两条诫命视为一条诫命的话，那就剩了第九条诫命了。但是路德宗和天主教呢，他们又把第10条诫命分成两诫，这样的话呢，仍然是10条诫命。但是在改革宗的群体当中，仍然是按照第一条诫命是讲不可有别的神，第二条诫命呢就是不可雕刻偶像，是这样的划分。那天主教他们把第二条诫命看为第一条诫命的这个附助或者补充这样也造成他们在敬拜上出现了漏洞出现了这个扭曲。所以天主教在他们教堂当中有很多的圣像这些圣像呢，跟他们在这个第二条诫命视为第一条诫命的补充是有一定的因素的。这些会造成他们忽略了他们在仪式当中有第二条诫命明显禁止的偶像崇拜。那么第二条诫命就是要吩咐我们用存全的话语的模式规范来敬拜上帝。上帝的儿女在敬拜上帝的时候， 必须忠于神启示的方法，不可以加添或者删减，也不能够随着自己的私欲来发明一种的崇拜方式。一旦违背了，就等于触犯上帝的律法。那么人是特别喜欢在神所规定的话语的范畴当中啊，去敬拜上帝的。啊，有人会在耶稣的像面前啊去敬拜他，认为这样祷告呢是有效的。啊，还有人认为啊我要透过这个啊祷告想象一幅画像啊，这样去思想神啊，去敬拜神。那还有人他们在这个啊祷告中，或者在这个啊夜间啊，会梦到上帝的像啊，跟他显现，对他讲话。他认为这样的话呢，敬拜很有效啊，内心会受到一些震撼。这些方式呢，圣经并没有启示啊，不过是人自己的想象、肆意的发明。耶稣在福音书当中呢，就责备了法利赛人，因为法利赛人就凭着自己的意愿啊，发明一些敬拜的方式，耶稣就责备他们。啊，就谴责他们。那么在旧约的时候，先知们也警告过以色列民。以赛亚书29:13主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在旧约以色列民他们的信仰生活中啊，没有按照上帝所启示的方法敬拜上帝，他们从人领受一些教导，这些教导呢，对于敬拜方面是人自己发明的，所以那里就说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足以显明上帝是不接受，是讨厌，是厌恶人自己发明的敬拜方法。无论发明敬拜方法的这个人多么敬虔，多么虔诚，我们都不能够接受人为的非圣经性的敬拜方法。在马太福音15:9，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所谓的心诚则灵，在圣经是行不通的。我们会说，只要你心里有上帝你信心单纯，当然想着上帝，上帝就会纪念这样的理论呢，胡说八道没有圣经依据。圣经说得很清楚你们如果用人自己发明的方法敬拜我，拜我也是枉然的，上帝不接受的你在商场去购买东西，他们有优惠券优惠券不是你想什么时候用就什么时候用，你必须在这个商场和超市所规定的日期使用它，要不然呢，你的优惠券是无效的。你能反抗吗？你不能反抗。你能不接受吗？你只能接受。可是在信仰上，许多基督徒认为上帝，我真的很爱你，我真的顺服你我真的敬畏你不是用一个心理的感受和态度，而是按照圣经顺服，按照圣经爱上帝，按照圣经敬畏上帝，所有人发明的方法枉然的，上帝不纪念的，就意味着上帝他厌恶人用自己的方法去敬拜他。这是对上帝的挑战，对上帝敬拜规定的这样的藐视。我们看到人多了之后，该隐和亚伯敬拜上帝，该隐就用了自己发明的方法，上帝不悦纳该隐，而亚伯就按照信心的方法，按照上帝指定的方法用信心的方法献祭，上帝称赞他的信心，悦纳他的敬拜。亚伦两个儿子拿达和亚比户拿了自己的香炉，盛上香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火，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意思是说他们献祭的方式，他 他们敬畏上帝的方式是圣经没有启示，是自己发明的。如此可见，只是说心灵诚实啊，上帝就一定呢会爱我。心灵诚实，上帝就接纳我的敬拜啊。圣经并不支持这个理论，我们只能够相信神在圣经里吩咐了我们啊，如何去侍奉他，如何去啊敬拜他。我们只有通过读他的话语，听他的话语，不断在基督里靠着祈求，靠着圣灵的光照和带领，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啊符合第二诫的要求，就是去敬拜上帝。因为第二诫说，这条诫命吩咐我们对上帝在圣经中所指定的宗教崇拜和门之道，并接受、遵守、保持纯全，就意味着我们对上帝的敬拜必须是透过上帝的道。有一本书的作者呢，叫尼尔啊波兹曼，他的这本书的名字叫《娱乐至死》。他就特别写道，我特别参看十诫，其中第二诫严谨以色列人造任何实在的形象。以色列的神只存在于道中，只通过道与人交流，这真是前所未有的挑战，要求人最高级别的抽象思维。敬拜上帝的方式都包含在上帝的话语里面，敬拜上帝的管道必须是透过上帝的道啊，去敬拜上帝，去与上帝有互动。那么上帝指定我们的敬拜方式是什么呢？就是圣言中所规定的各种的蒙恩之道。圣经有非常多的蒙恩之道的生活形式。那今天你和我敬拜上帝的时候啊，是用自己的发明的方式敬拜上帝呢，还是按照圣经去敬拜上帝呢？我想这个是啊，不用思考啊，也不用去讨论，很明确，我们必须在上帝圣言中指定的敬拜方式持守这一个，保持纯全去敬拜上帝。那么圣经有哪一些圣经规定的蒙恩之道可以使我们正确的敬拜上帝呢？啊，首先比如说祷告。祷告是圣经所规定的，无论我们参加教会的啊公共聚会中的祷告，还是在个人家里，或者在一些特定的场所只能心里向上帝啊默默祈求，这些祷告呢是神所规定的啊，所启示的啊，符合他圣言的敬拜上帝的方式。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啊，凡是借着祷告祈求啊感谢，把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啊，还说常常感谢父神啊，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那还有就是阅读或查考圣经。阅读和查考圣经呢，它不单单是一种的啊任务啊，它也不单单是一个规条，它是敬拜上帝的行为。在使徒行传15章21节，摩西的书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当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呢，它不是像读书一样啊来提高自己的修养啊，提高这个简单的知识和思想境界，不是的啊。阅读和查考圣经就是一种敬拜的行为啊，当你每天打开圣经啊，这就是一种敬拜。因为圣经呢，它不是告诉我们如何提高我们的这个经济收入，它也不是告诉我们如何避免灾祸，它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当我们查考圣经的时候，就是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当我们阅读圣经的时候，就是离上帝更近，对基督认识更清楚的时候。 我们不要轻看阅读和查考圣经这个简单的行为啊，每一次阅读，每一次查考，都是在认识基督，认识上帝，认识那位丰丰富富的神，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行为。另外呢，我们要传讲并聆听上帝的话。提摩太后书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以赛亚书又说，侧耳而听就必活着啊，传讲福音啊，劝啊别人归主啊，传道人去讲道，我们听到这些呢，是上帝敬畏的行为。尤其是听到，听到是非常困难的啊，听到对一个人来说是很大的挑战。人能够越过有限的罪人啊，听见上帝透过圣道，透过圣灵向我们讲话，这个挑战是很大的。因为这个宣讲的管道呢是不足的，是有限的啊，他的人格，他的这个以修辞，他的讲到的方法可能都很有限。你能够透过一个有限的人听到上帝通过圣言，透过圣灵在心中做工所产生上帝的声音啊，这个是非常的难的事情。就是要相信上帝的话是透过有限的仆人卑微的瓦器来向我们讲话。所以听到本身是一种敬拜的行为，是上帝规定的合法的敬拜方式啊，厌弃听到就等于厌弃敬拜上帝。所以听到在今天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用视觉的领受信息的方法已经超过了用耳朵听上帝话语的这个信息的方法。圣经反而说信道是从听到来的，圣经从来没有改变过，会告诉我们说信道是从看到来的，就证明听到是敬拜上帝非常重要的方式啊和媒介啊，所以这个是永远不可能被替代的。还有我们啊唱诗啊，比如唱诗篇啊，诗篇也告诉我们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向耶和华唱新歌，在圣民的会中赞美他。雅各书也说，有喜乐的就该歌颂啊，所以唱诗篇啊，唱诗歌对上帝本身呢，也是一个敬拜的行为啊，唱一些经典的圣诗啊，他会对重要的教义，对耶稣基督受死啊，有更加充分的解释和诠释。还有我们啊，领受圣餐，就是洗礼和这个圣餐啊，我们被称为圣礼，这也是合法的敬拜，是上帝指定的方式。一个基督徒领受信仰之后，他需要透过受洗归入基督，同时他也要领受圣餐。圣餐呢啊是啊很重要的，他透过可见的形式来表达那不可见的啊，就是丰富的救赎的真理。人们透过象征的方式啊，以属灵的眼睛可以看到救恩的真实。所以一个基督徒不单要透过洗礼归入基督，还要不断的在自己信仰当中透过圣餐来喂养自己，滋养自己的生命。这是指定的敬拜方式，合法的啊敬拜上帝的啊规范。还有禁食，禁食呢也是圣经特别的啊启示的，在旧约是有禁食的，在新约呢也有关于禁食的教导啊。禁食不是为了和上帝较力啊，禁食的目的是为了刻苦己心啊，为了悔改，为了认罪啊，为了训练自己啊，认识自己的软弱卑微渺小啊。他并非今天讲的说你透过禁食和上帝去较力吧啊，我禁几天上帝会给我做这事做那事，这些呢都是错误的理解禁食啊。禁食是合法的，盲目的禁食是愚昧的啊，用禁食和上帝较力啊，这样的想法呢是非常的愚蠢的。我们透过禁食呢可以发现自己很脆弱啊，自己胜不过饥饿啊，在这种的清心寡欲的生活当中啊，自己要对付罪啊，坚定的依靠上帝，向上帝悔改，或者求上帝帮助胜过某样罪 另外呢，就是以上帝的真道来教导子女和家人，这是上帝指定的敬拜方式啊，这也是一种尊荣上帝的方法。在创世纪和这个申命记，还有在以弗所书都讲过类似的话。耶和华告诉亚伯拉罕说，为要叫他吩咐他的子孙和眷属遵守我的道。申命记也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你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保罗又说，只要照着主的教训警戒养育他们。我们去教导自己的儿女啊，使他们能够在真道上认识上帝啊，得救，做上帝的儿女，这些上帝所吩咐的方法。还有彼此谈论属乎上帝的事，在马拉基书3:16，那时敬畏耶和华，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啊。另外一处经文也说啊，无论是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你看到这些呢，在聚在一起啊，谈论啊圣经，谈论教会历史，谈论上帝的作为，谈论人的罪性，这些呢啊都是上帝所喜悦的事情啊，总比那些世俗的言谈要美好的多。还有就是默想，诗篇说，我也默想你的经营，这些事你们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默想神的话啊，这个不是一种的啊揣摩，而是按照上帝的话去默想神是怎样的神，人是怎样的人。上帝透过话语啊对我的要求，对我的警戒，对我的安慰，这些都是合法的敬拜方式。还有向上帝还愿，诗篇说，当向耶和华你们的上帝还愿啊，这个还愿呢，也不能用那个世俗的啊方法去理解，说，上帝啊，你如果啊如何如何，我就啊给你如何如何，好像到寺庙当中得到满足，就要给到香油钱。圣经是许可啊能够许愿的，合法的许愿，符合神律法的许愿。那么还有合法的启示，你们敬畏耶和华你的上帝，侍奉他，指着他的名启示。圣经啊并不反对启示，是反对虚假的启示，把黑变成白，把恶变为善啊。耶稣也告诉我们说，是就是是，不是就不是，这是耶稣的原则。同时圣经也有许多关于启示合法的经文，合法的启示可以止息争端，合法的启示啊，它也是一种具有约束力的，是上帝喜悦的事情。另外教会里有牧养和治理，也是属于敬拜上帝的条例。那一间教会呢啊，它要更好的被长期牧养，它应该有明确的啊教会治理的啊体系和方法。以弗所书说，他赐下的有先知啊，传福音的牧师、教师啊，还有这个使徒，这些职分的目的是干什么？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啊，使这个我们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啊。教会如果没有治理啊，这个是不符合敬拜上帝的这个启示啊。一个教会有治理方式是符合圣经的，而这个治理方式，这个圣职啊，应该是按照圣经的启示设立圣职，在这种的啊延续之下去治理主的教会，就牧养主的教会，这是也是一种合法的敬拜的啊途径。有人反对教会的治理，反对教会的圣职，这是错谬的啊。这个啊并不影响他是真基督徒，但是啊没有牧养，没有治理，反对治理，反对牧养啊，这本身是一种什么呢？愚昧的想法，自己发明的，不想被上帝治理。而上帝合法的这个治理方式是透过他所拣选的，他的呼召的啊，这个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来使他的教会啊从这个不健全到健全，从消瘦啊到俊美， 从混乱到充满秩序。还有教父的惩戒，教父的惩戒呢，听到惩戒我们就会想到冷酷和无情啊，但是圣经不是的啊，劝惩或者惩戒或者执行教父的纪律是为了挽回一个人啊，挽回一个人从错误的路上回到正确的路上，从迷失，从任意妄为到有秩序，对上帝尽本分啊。所以纪律、劝惩啊，或者是啊这个教会里的啊对一些人做出啊公正的、合理的啊这个审判，这样的话呢是圣经所启示的。马太福音也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能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我们足以清晰的看到，惩戒呢依然是上帝启示的敬拜他的方式来在教会当中来治理主的教会。所以说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不是去用自己的发明减少删减如何敬拜上帝的方式，我们要保持存全上帝蒙恩之道启示一切敬拜他的方式。而这一系列的默想属神的这些交谈教会的惩戒、读经、祷告、唱诗，这都是圣经所启示的，是合法的，是上帝所规定的。而在这些合法的敬拜之外，其他的很多都是不合法的圣经没有启示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搞得像 KTV 似的在教会里面搞得这个教会像这个世上的那些歌舞团一样，不是的，那些都是人自己的发明，满足人肉体的需要。圣经反而告诉我们说，凡我所吩咐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要保持纯正的敬拜方式是非常困难的。我们有太多挑战是为了趋向自己的肉体，或者满足会众的需要。在改革宗教会呢，改革宗教会有一种自卑感，当然这种自卑感是错的就是说敬拜的方式过于单纯过于单纯，它没有什么特别吸引人敬拜的方法，非常简单的唱诗，简单的讲道简单的在一起享受爱宴在一起简单的交流，好像没有今天有一些非常肤浅的教会搞各种的赞美会，搞各种的那种的好像 KTV 似的敬拜方式，这些呢是上帝所不喜悦的。我们应该是按照圣经的方式让教会充满什么呢？讲道听道，充满治理唱诗教会的纪律的惩戒，这些都是上帝所启示的，我们要忠于这些原则。我们要想一想，有谁比我们的上帝更知道他所喜悦的敬拜方式是什么呢？有谁比上帝更聪明，能够越过上帝去研究一些认为上帝喜悦的敬拜方式呢？人的愚昧在乎什么呢？不想服在上帝所启示的敬拜媒介当中去敬拜上帝，人厌烦上帝所启示的敬拜方式。亚当和夏娃厌烦上帝的规定，厌烦上帝的命令，当魔鬼带来新的言语的时候，你们吃了不一定死，眼睛会明亮，他们兴奋得不得了，结果他们误入了魔鬼的圈套，他们在魔鬼的圈套当中得罪上帝，将罪带入这个世界。我们一定要谨慎，要警醒，我们如何敬拜上帝。虽然在感动教会敬拜 显得非常单调，但是我们希望我们的敬拜更加的尊荣上帝，符合上帝的要求。我们不能够假定说神因为我们有一个纯正的敬拜形式，上帝就喜悦我们。我们也不能假定那些没有纯正敬拜形式的人就不能蒙神的喜悦。毕竟没有一间教会的敬拜形式是完全的纯正的。但是我们应当追求一颗热心又纯全的敬拜方式。我们应该希望我们的敬拜是符合圣经的。不在圣经规定的范畴之内，加添或者删减。我们更不相信你怎么敬拜都可以，只要真心诚实就可以。不是的，纯正的敬拜是很重要的。纯正的敬拜不单需要真诚的心热诚的心，更需要上帝规范的方式。如果敬拜上帝的方式不需要规范的话，上帝就不需要给我们第二条诫命了。上帝赐我们第二条诫命，就意味着敬拜上帝的方式不可以加添，也不可以删减。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教会或者个人敬拜上帝的时候，我们不要去随意的发明，而是回到圣经当中去看一看圣经关于敬拜上帝的方式有哪些合法的要求，又禁止哪些随意发明的敬拜方式。今天这个时代特别的讨人欢喜，满足人肉体的需要，发明各种有趣的满足人肉体的敬拜的这个形式和场面，但这些呢并非上帝所喜悦的。我们应该约束自己的好奇管制自己的肉体，在真理当中用纯正的敬拜形式来敬拜我们的上帝。因为神是严谨的上帝，有规范的上帝，我们敬拜的方式也应该严谨有规范，带着信心，带着热心，带着敬畏之心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来祷告。天父，来向你祈求，求你怜悯我们我们是有罪的罪人，我们也常常活在愚昧当中，我们在敬拜你的方式上也常远离圣经。主，让我们回到圣经当中能够去诵读圣经，听到传讲福音，彼此谈论合法的许愿，合法的启示合法的唱诗合法的治理，合法的牧养，合法的纪律，透过这些好的方式去敬拜你。因为这一切的方式都是主所启示的，越过这一些你也必厌恶，你也必咒诅。主要是我们真正的做你的儿女，也愿意做你的儿女，遵行你的方式来敬拜荣耀你。求主透过你的话语提醒我们警醒我们，也安慰我们。感谢主，奉主耶稣名祷告，阿门。